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兴高采烈的伊拉克官兵们星期一在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市中心的政府总部升旗，之前他们说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这座重要的城市。伊拉克士兵们挥舞手中的武器，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游行穿过拉马迪的街道，宣布这座城市在被伊斯兰国控制了7个月后得到解放。伊拉克官员说，下一步是扫清在任何角落负隅顽抗的敌人，以及清除伊斯兰国在拉马迪及其周边地区留下的无数地雷和陷阱。目前还不清楚双方的死亡人数，大多数平民被收留在一座医院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最新民调显示，对美国打击恐怖分子的努力不满意的美国人达到了自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多人数，有40%的人表示恐怖分子正在赢得与美国的战争。在这些民调结果星期一公布之前几个星期，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贝纳迪诺发生了致命恐怖袭击。民调显示，将近3/4的美国人对奥巴马政府的反恐努力持批评态度，远远超出2007年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提出类似批评人所占的 61%。 这次与民调研究公司共同做出的民调显示，55%的共和党人相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占了上风，52%的民主党人认为全球处于僵持阶段，49%的民众表示他们希望派遣地面部队与占领叙利亚和附近的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在圣贝纳迪诺发生袭击后几天里进行的一次类似民调则显示，53%的人支持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在美国北部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个大陪审团投票决定不起诉与一名12岁非洲裔美国少年2014年11月被枪杀一案有关的两名警察。后来发现那名少年拿的是一支假枪。克利夫兰检察官麦金蒂星期一下午宣布这一决定，使得这一为期一年的争议以及活动人士以及看到塔米尔·莱斯被枪杀的监视录像而感到震惊的人们的抗议告一段落。麦金娜说，这个结果不会让任何人高兴，而且也不应该。他指的是大陪审团的决定。他说，简单来说，鉴于事发当天所有有关人员的人为性错误、失误和缺乏沟通碰巧集中在一起，证据没有显示警察有犯罪的举动。大约50名菲律宾抗议者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岛屿登陆，以促使人们关注他们所称的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升级的侵犯行为。大多数的抗议者是学生。中国对这次登陆活动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说，中国方面再次敦促菲律宾撤出其非法占领的岛屿。中国宣称拥有几乎全部南中国海的主权。美国说，一名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高层领导人被杀害事件使争取叙利亚停火以及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内战问题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伊斯兰国首领阿鲁什在上星期五的一次空袭当中被炸死，叙利亚政府宣称对此事件负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一说，美国对伊斯兰军在叙利亚的活动感到有些担忧，但是这个组织与其他反政府组织一道参与了政治进程，并且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托纳重申，美国支持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争取在明年1月25日开始举行和谈的努力。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组织于去年年初举行了2轮和谈，但是几乎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结果。以上是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一次糟糕的约会。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听听 Harry 今天有多倒霉。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学学怎么表达计划泡汤，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赘肉和宅男宅女。
我可不喜欢宅男宅女。 They are so boring. Life should be full of adventures.
I know you're a daredevil. 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is spelled S-T-E-P-P-I-N-G. Stepping. AndStone, S-T-O-N-E,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准备垫脚石、敲门砖。阿尔及利亚最近举行议会选举。
Algeria's authorities say 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s a more democratic state, but many people do not believe such promises.
阿尔及利亚当局说，议会选举是为建立更民主的国家做铺垫，不过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些承诺。
Many people use education as a stepping stone to a better life.
许多人通过受教育来争取过上更好的生活。
Internships are a stepping stone into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for many are the best way to learn.
实习是进入企业界的敲门砖，而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Oh my god, Yanglin, I am so excited for my trip to Colorado next week.
Wow, that sounds cool.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ile you're there?
Well, I'm going to go see my friend Dave. Then I'm going to visit a couple of c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m going to go hiking in the desert.Great Dunes National Park, here I come.
啊、在沙漠里徒步旅行？哎呦，我的天哪 ，Cat， 你可别走丢了。
当然不会，不过我得赶快去订票。订不到我想要的日子的话呢？then all my plans will be ruined.
Oh gosh, you waited way too long to buy your ticket, girl.
提到这个，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教你怎么说计划泡汤。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刚开编辑会回来，老板通知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要另请嘉宾，因为别的制片人把我们原来请的嘉宾挖走了。我同事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is spelled C-O-O-K, and goose, G-O-O-S-E.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意思是煮， goose 是鹅，连起来 to cook someone's goose 可并不是煮鹅的意思，而是指打碎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在上面的例子里，别人挖走了我们的嘉宾，我同事气急败坏。
She is probably going to cook the guy's goose who stole our guest.
她八成要狠狠地整一下那个挖走我们嘉宾的家伙。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听听一个叫 Brad 的人在得知他女友的所作所为之后做了什么。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布拉德的女朋友本应告诉他，他上周末跟另一个男人出去约会了。布拉德自己发现后，不光是嫉妒，简直就是气得发疯。他不仅跟这个女孩子分手，而且还给他们俩所有的朋友发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的所作所为，彻底的坏了这个女孩的声誉。
这女孩确实做得不对，可是 Brad 也够狠的。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性丑闻吗？
The sex scandal cooked his goose.
那次性丑闻彻底毁了他的名誉。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 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好朋友，他因为室友总是偷吃他的食物，所以决定要报复。他在烤饼干里放了泻药。
She really cooked her roommate's goose that time.
她那次真的是把自己的室友好好修理了一顿。大家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整整一天都倒霉，干什么事情都不顺。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样的一天，让我们来听听看。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这段话是说，我们的飞机一小时以后就要起飞了，可现在我们却被塞在路上。如果我们赶不上这班飞机，就会错过转机，那我们的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我们也没办法按时登上游轮，那我们的度假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度假计划被打乱是最让人沮丧的事情。这里用了被动语态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意思跟 cook our goose 是一样的，就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ok someone's goose， 意思是彻底打乱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f you can't get a plane ticket soon, y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别乌鸦嘴啊，杨林，我这就订。
开个玩笑嘛。不过沙漠旅行太危险了。What if you get lost? 要是让我在惊险生活和宅在家里选一个，我还是宅吧。
But you only live once. You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 and get all the excitement you can.
说到这里，咱们先来看看宅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宅男宅女。
吴琼，听说你的表妹从上海来看你，怎么样？ Are you two getting along?
嗨，他哪是来看我，整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理我，每天就知道上网看电视，也不出去玩，标准的宅女。像这种特别宅的人，在美语里怎么说？
I think you can call them homebodies. A homebody is a person who prefers to stay at home and seldom goes out.
Homebody, home 就是家的意思， body 是身体，两个词连在一起，身体长在家里了，就是 homebody。宅男宅女 My cousin is totally a homebody. 我回家要告诉他这句话。
Well, you can also call her a shut-in. S-H-U-T, shut-I-N, in, shut-in.
Oh, shut-in 也是指不愿意出门和别人交往的宅男宅女。我要告诉我表妹 Don't be a shut-in. Go out and get some fresh air.
对，让她出去转转，不然 her brain will rot if she stays home and stares at her screen all the time.
啊 ？R-O-T, rot 不是腐烂吗 ？Her brain will rot 就是她脑子要发霉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Being a couch potato isn't healthy.
没错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就是一天到晚赖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每天不运动，变得圆滚滚的，跟个 potato 大土豆一样。
I'm sure your cousin doesn't want to look like a potat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宅男宅女叫 homebody。 或是 shut in。 第二，一天到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叫 couch potato。 第三，说脑子要发霉了就是 your brain will ro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See, Yanglin, if you become a homebody, then you'll probably become a couch potato too.
啊，然后就会长肉。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过我也不是每天都在家。你看上周我就去了华盛顿的使馆之旅，就是每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对公众开放，特别好玩。
Oh, fun. I bet you learned about a whole bunch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stoms.
I sure did. 说到这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再去领略一下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in the U.S. Winnie, if a college or business has an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That means it gives preference to minority students who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underprivileged in American society.
嗯，这个啊，我听说过。美国的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要求对少数族裔人口实行入学、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我想，这个政策应该是为了要帮助少数族裔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可是啊，难免也会引发一些不满和争议吧。
Yes, it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Jane, where do you go to college?
I'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It's a great school academically, but also because it gives me 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of all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races, and backgrounds.
Yeah, U.S. colleg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diverse ever sinc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were put in place. But even though that's a good thing, some people still gripe about them.
Of cours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m. After all, affirmative action is a pretty blunt instrument for help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improve their live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gripe?
To gripe is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For example, the employees at every company I've worked at have always griped about how rich the boss is, even though they make good salaries.
Oh, gripe.G-R-I-P-E, gripe, 就是抱怨的意思。Will 说，虽然平权政策让很多少数族裔的学生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提升了美国大学校园的多样性，可是啊，还是有人对这个政策不满。哎，对了 ,Jane 说，平权法案是个 blunt instrument。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a blunt instrument is a method that uses too much force, so that in achieving your aim, it also causes some harm or trouble. For example, war is a very blunt instrument for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It's better to resolve them through careful negotiations.
Oh, 我明白了。Blunt instrument 就是生硬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做事啊，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佳呢。
Why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are opposed to affirmative action?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 no longer need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at is unfair. If two people apply for a job, should one be given better treatment because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I see your point, but many of the poor people in American society are minorities. I think we should try to give them a leg up.
True, but there are lots of poor people who aren't minorities too. Shouldn't they get help too?
I agree that it isn't a perfect solution, but it's a pretty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听起来 Will 很支持平权法案。他说，美国很多穷人都是少数族裔，平权法案可以 give them a leg up, 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获得一些优势。
That's right. Will also says he thinks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re a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对。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就是说呢，为大家提供公平的赛场，让所有人站在同样的起点上。Will 觉得平权法案虽然并不完美，但至少缩小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社会差距呢。
You know, I think one thing that everybody can agree on i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 world where affirmative action isn't necessary.
I totally agree. When each person has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life,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be a better place.
Hey, Will, just a suggestion, but ca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less serious? All this talk of religion and discrimination isn't what I had in mind for a first date.
Well, sure, we can talk about something light and fu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global warming?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Jen 终于受不了了。Will 竟和他谈这些严肃的话题，让他换个轻松点的，他居然会想到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怪不得 Jen 急着要付钱走人。
Yep, sounds like Will made a pretty bad move.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这个 Will 可真无聊，约会非要谈这些严肃的话题。我看他们呀，也不会在一起出去了。
Yeah, you bet. That is a boring date. And believe me, I know about boring dates.
哎呀，不过我还是在想，你请假出去玩了，就没人跟我耍贫嘴了，真无聊。
I would end up having a lot of bad, boring days.
那可不。I'm the sunshine that brings you happiness every day.
okay, I'm kidding.
好了，刚才你谈到 a bad day, 咱们下面去听听 Harry 讲讲他倒霉的一天。
礼节美语。
Harry 在公司遇到了同事 Cindy。
Oh man, it's really not my day.
Having a bad hair day?
You have no idea.I woke up late because I didn't hear my alarm. Then I realized I'd forgotten to pick up my suit from the dry cleaners.
So you rushed out of the apartment to go grab your suit and...
I closed the door without taking my keys.
So you're locked out of your apartment?
Yep, but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of my troubles.
Tell me more.
Harry 这天特别倒霉。
It's not his day.
或者也可以说
He's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都是说这天特倒霉，干什么事都不顺。早上闹钟没听见，起床晚了不说，急着出门去取干洗的西装，一着急忘了带钥匙。
He locked himself out of his apartment.
这里说的
dry cleaners
意思是干洗店，而这还只是个开头，我们接着听。
Well, I was still running late for work, so I hailed a cab. I got here 45 minutes late,and had no choice but to wear this t-shirt and jeans.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when I came in, so who knows? Maybe I'll get fired today as well.
Oh, poor thing, you really are having a bad day.
But it gets worse. As soon as I sat down at my desk,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Did you leave it in the taxi?
That's what I first assumed, but tha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I paid the cabbie with money for my wallet.
Harry 出门打车上班，打车可以用动词
hail. He hailed a cab.
结果穿着 T 恤衫和牛仔裤就跑来了，而且还迟到了45分钟。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Harry 不巧被老板撞到，老板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了看他。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It gets worse.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刚刚坐稳的，他就发现钱包不见了。Cindy 问他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了 ？Harry 说不可能，因为他下车付钱的时候钱包还在呢。那会丢在哪儿了呢
？So you simply misplaced it?
Nope. Just as I was walking from the cab to the front door of our office building, a guy bumped into me.
Oh no! You got hit by a pickpocket.
Yep.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I realized that was exactly what happened.He bumped up against me, so I wouldn't notice he stole my wallet.
Cindy 问 Harry, 是不是把钱包随手放什么地方了，所以才找不到。
Misplace is spelled M-I-S-P-L-A-C-E. Misplace
是放错地方的意思。Harry 说，刚进公司的时候
，A guy bumped into him.
有人撞在了他的身上。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把丢钱包和被人撞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恍然大悟，
钱包是被扒手
pickpocket
偷走了。 Henry 没带钥匙，又丢了钱包，这一天要怎么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Oh man, that episode reminds me that I should go book my ticket. 我可不想像 Harry 这么倒霉。
那可不。不过话说，其实我今天就挺不高兴的。我昨天本来想去游泳，发现长膘了之后，游泳衣都穿不上了。
Oh girl, don't worry. Just come jogging with me. Exercise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fit.
好吧。不过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学学这个我最恨的赘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鱼苗要问的赘肉。
鱼苗， you look so cute in this red dress.
真的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连衣裙有点瘦吗？
It's a little tight, just a little.
哎，我去年买这条裙子的时候穿着还有点肥呢，今年居然紧成这样，看来我这赘肉真是没少长啊。
Don't be upset, Yumiao. You may have a little extra meat on your bones, but trust me, you still look good.
Extra meat on my bones? 骨头上有多余的肉，这在中文里就叫赘肉。哎， I really want this extra meat gone.尤其是这腰上的赘肉，真是讨厌的救生圈啊。
I know, no one wants that spare tire. It's our worst enemy.
Spare, S-P-A-R-E, spare, tire, T-I-R-E, tire. Spare tire? 不是指备用轮胎吗？原来中国人把腰上的一圈赘肉比喻成救生圈，美国人则把它比成 spare tire, 备用胎。
That's right.We also call the extra fat around your waistline love handles.
腰上的赘肉还能叫 love handles? Love, 爱情。Handle, H-A-N-D-L-E, handle, 把手。这肥肉也能跟爱情挂上钩吗？
Well, think about it. When your boyfriend wraps his arms around you, he can hold on to those leg handles.
啊，太可怕了。我可不想要 love handles.I'm going to the gym, starting today.
Well,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赘肉在美语里叫 extra meat on the bones. 第二，形容腰上的赘肉可以说 spare tire. 第三，腰间肥肉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love handl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ll right， 好吧，行动起来，咱们现在就去跑步。
没问题，不过咱们还得跟观众说拜拜呢。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00到10:00。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半点新闻。兴高采烈的伊拉克官兵们星期一在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市中心的政府总部升旗，之前他们说已经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这座关键的城市。伊拉克士兵们挥舞手中的武器，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游行穿过拉马迪的街道，宣布这座城市在被伊斯兰国控制7个月后得到解放。伊拉克官员说，下一步将是扫清在任何角落负隅顽抗的敌人，以及清除伊斯兰国在拉马迪和周边地区留下的无数地雷和陷阱。目前还不清楚双方的死亡人数，大多数平民被收留在一所医院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伊拉克电视台上表示，2016年将是伊斯兰国被赶出伊拉克的一年。他说，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是政府军的下一个目标。美国星期一赞扬了伊拉克部队在拉马迪显示出的成功，但是没有说这座城市已经得到解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最新民调显示，对美国打击恐怖分子的努力不满意的美国人达到了自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多人数。有 40% 的人表示恐怖分子正在赢得与美国的战争。在这些民调结果星期一公布之前几个星期，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拜纳迪诺发生了致命恐怖袭击。民调显示，将近3/4的美国人对奥巴马政府的反恐努力持批评态度，远远超出2007年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提出类似批评人的 61%。这次与民调研究公司共同做出的民调显示，55%的共和党人相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占了上风，52%的民主党人认为全球处于僵持阶段，49%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希望派遣地面部队与占领叙利亚和附近的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在圣拜纳迪诺发生袭击后几天里进行的一次类似民调则显示，有53%的人支持派遣美国军队。在美国北部的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一个大陪审团投票决定不起诉与一名12岁非洲裔美国少年2014年11月被枪杀案有关的两名警察，因为后来发现那名少年拿的是一支假枪。克利夫兰检察官麦金蒂星期一下午宣布这一决定，使得这一为期一年的争议以及活动人士以及看到塔米尔莱斯被枪杀的监控录像而感到震惊的人们的抗议活动告一段落。麦金蒂说，这个结果不会让任何人高兴，也不应该高兴。他指的是大陪审团的决定。他说，简单来说，鉴于事发当天所有有关人员的人为错误、失误和缺乏沟通碰巧全部集中在一起，证据没有显示警察有犯罪的举动。大约50名菲律宾的抗议者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岛屿登陆，以促使人们关注他们所称的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升级的侵犯行为。大多数的抗议者是学生。中国对这次登陆活动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说，中国方面再次敦促菲律宾撤出其非法占领的岛屿。中国宣称拥有几乎全部的南中国海的主权。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说一名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高层领导人被杀害事件是争取叙利亚停火以及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内战问题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伊斯兰军首领阿鲁什上星期五在一次空袭当中被炸死，叙利亚政府军宣称对此负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一说，美国对伊斯兰军在叙利亚的活动感到有些担忧，但是该组织与其他反政府组织一道参与了政治进程，并且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托纳重申，美国支持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争取在明年1月25日开始举行和谈的努力。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组织于去年的年初举行了两轮和平谈判的磋商，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丽亚。2015年即将谢幕，那么在这一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因特网、媒体、文艺创作和宗教等，都受到中共当局严密的管控，公民的言论自由等权利进一步受到钳制。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专制的图腾越抓越紧？这种高压统治对中共维持一党专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分享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那魏先生，欢迎您。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魏金生先生，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我想先在我们谈到中国过去一年这个人权状况之前呢，我想让您先点评一下这个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蒲志强被判刑3年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我想第一点，这个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干预还是能起很大作用。因为这次蒲志强判的案子甚至比他的律师预想的还要轻，所以这个国际社会的干预起到了很大作用。
那您怎么看？我们看到那个蒲志强自己他说实际上是他是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他并没有说悔罪或者承认自己有罪，他的辩护律师团队其实对他做的也是一个无罪的辩护。您怎么看待他就是最后决定不上诉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是跟当局之间有一个妥协，因为他判3缓3不用蹲监狱了，这点也对于蹲监狱的人来说，这个能够不蹲监狱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选择了跟当局妥协就不上诉了，也是有他的道理。
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外界的施压其实起到的作用，就对他被轻判哈有一定的作用。我们之前也看到就是著名记者高瑜他的刑期也被减了，而且现在是在监外执行。
对啊。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广州的这个民运人士郭飞雄他其实就被重判，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对待？
我想对郭飞雄判得很重。
是。
一个是郭飞雄态度可能比较顽固一点他不太认罪。就跟我当年是他不认罪，那当局一般来说他要重判，因为这种政治案件都是上边决定，不是法院决定的。
是。
另外那个郭飞雄的国际干预好像也少一些。
嗯。
国际社会对郭飞雄的案子不是那么特别在意，就是对他的呼吁啊，不像蒲志强这次几个外交官，美国、英国外交官都堵在外头，堵在门口。
嗯。
所以这个压力，我想。对上面来说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判3缓3啊，我想可能是现场决定的。
是吗？
应该是现场决定，因为他的律师预计的都比这个重得多。
莫少平在接着我们采访时他的确提到，就是说他预计可能就是缓刑，
但是做了四种
推测。对对对，其中他缓刑的可能性是最大。对，您提到的确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宣判的时候都提到，就高瑜案和蒲志强案都提到，就是他们那个认罪的态度比较好。
嗯、
对，所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就是他们之间那个刑期判的比较轻，而郭飞雄被比较重。
这恐怕也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一个特色、嗯、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像胡锦涛时代比较死板，怎么事先说什么样就什么样了。但是习近平时代他比较在意国际社会，跟江泽民时代有点相似，就国际社会如果压力够了，那么他可能习近平要退一退。
嗯，好，本来我们其实有一个报道的，就是谈这个中国过去一年这个人权状况严重倒退的一年。那我们看就是说，实际上有的观察人士就是认为，实际上过去一年就是2015年这一年啊，
嗯，
中国的人权状况实际上创下了10年来的最差的一个记录。您认为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应该创下了89年以来，
那更长时间，
二十六年以来
最
差的记录，
对，
甚至比当年审判我的时候还要倒退。审判我的时候多少还有点法律， 但是现在你看完全没有法律，首先在监狱里头实行酷刑，然后呢审判的时候很随意，没有什么法律约束，甚至有些必须的法律的那个你比如律师辩护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有的案子把律师都给抓起来了，这个他律师辩护当局不满意，那么把律师也抓起来，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我想这个跟80年代比的话应该是倒退得很厉害。
就根据我们在外面所掌握的情况，您认为就是说您当时在监狱的那个待遇实际上要好于现在被抓进监狱的这些人吗？
我们那时候待遇不见得比现在的好，我那时候，
但是有遭受酷刑吗？
我们那时候他还真没敢，就是没就很明显的像什么电棍的这些他还没敢用，基本上对政治犯还是比较客气，当然待遇是很低的，跟普通刑事犯比来说比他们还低一点的待遇，就是生活的待遇。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酷刑的情况我想还是很少，至少对政治犯来说现在很多，很普遍。
是，我们看到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也对这提出了一个报告。
对，
好，您刚才谈到就是今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律师的这个力度空前的这样一个打压。我们之前也有报道，就是说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维权律师这个一个劫难年。我们刚刚提到蒲志强，对吧？那我们有一个统计的数据，说从今年的7月到8月，至少有269名的律师啊，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权活动人士都被拘留、带走，或是受到约谈，约谈，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您认为为什么习近平当局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要抓捕律师这样的一个动作？它的意图究竟在哪里？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维权律师啊，越来越重要了，因为很多不光是民间的案子，包括官方的一些案子、党内的一些案子，维权律师都已经介入了。所以习近平采取的，你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抓了好几百个律师，
是，
所以现在呢又在这儿一再的判刑，对律师判刑，我想这是做出一种恐吓的姿态。就是要吓唬这些律师，你们不要干涉的太多了，党还是要说了算，就跟王岐山说的是，中国不可能的司法独立，还是党说了算，他们要维持这样一个局面。
我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些中国法律问题的专家，包括我以前在哥大的同学明克胜哈，他现在是福德姆大学的这个法律教授，他认为就是围剿维权律师是当局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政府将不再容忍这个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然后来保护体制内一些弱势的群体，而且就是中共认为这个法这些律师这样的一种行为实际上是挑战党的底线，我不知道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对，我想都不是什么那个法治的进步了，就是。习近平当权以后，他觉得要解决现在这个维稳的问题，法治就要倒退，他觉得律师干扰了这个执行这个镇压的政策，所以他对律师要采取恐吓的打击的这个措施。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律师一些案件啊，包括他们的辩护的尺度啊，并不比胡锦涛时代更强，但是呢习近平显然对这种状态也不满意，他觉得应该更强的打压律师，最好就是回复到70年代，律师就是干脆就是替政府辩护，他想回复到他习惯于那种状态，对于律师替那个当事人辩护他不太满意，特别现在很多那个关系到党内斗争的案件，律师也起了很大作用，等于阻碍了他们清除异己，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这是最让习近平受不了的。
好，您刚才谈到就是说2015年中国人权状况是1989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最糟糕的。
就如果我们把这一年跟以往比较，就是比如说像习近平执政之后的前两年比较，为什么今年这个状况又更为糟糕？您觉得这里面就是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一方面来讲，中国这个社会矛盾已经变得很尖锐了，以前老说老百姓对于这个贫富差距是红眼病，现在已经不是红眼病了，现在带有一种仇恨，就是老百姓
仇富
心理，对，
是。
所以在这个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党内斗争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习近平有点控制不住了。 所以他现在加强打压，特别是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打压呢，是他提高他的掌控力度的一个措施。
那你怎么看待？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提出了这个要依法治国，怎么看待这个？至少表面上来看，一方面力度空前的打压这个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包括一些记者，同时又说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怎么看这种至少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一种现象？
他想象中的法治就是他说了算的法治，我觉得他太习惯于毛泽东时代了。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家也受迫害，但是呢，很多受迫害的人最后得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后，他们就非常喜欢迫害人的这一套，他可能特别习惯于用强力打压，然后全都控，所有的东西控制在他手里，他最习惯这个，所以他上台以后跟那个以前的已经很不一样了。以前我觉得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呢，已经略微有些放松，包括言论自由啊，包括对律师啊、维权律师的态度啊，有一定的放松，尺度放的还比较宽。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可能他上台以前就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他一上台就开始收紧，逐渐的收紧。他想象的法治是他法在他的手里，他作为武器去对付别人，老百姓不能拿那个当盾牌，老百姓要拿法律保护自己，那就不行了，他受不了。
这是不是更为厉害的一招棋呢？
也不能说更为厉害，我觉得一方是反映他自己那个意识形态方面有毛病啊，有病，另外就是说他现在处在一种很危险的状况，就处在就像那个猫啊狗啊被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所以他非常狂，在那发飙。
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之后跟前任胡锦涛还有江泽民在这个执政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他掀起这个反腐的运动以外呢，同时在其他方面他也中国方面最近做了一些召开一些大会，比如说世界这个马克思大会，还是最近我们看到在乌镇也召开了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从中您觉得，就是我看到有些评论认为实际上这是习近平想这个改变这个世界政治这个就是国际的一个游戏规则，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吗？
对，他包括召开什么互联网大会啊、马克思主义大会啊，他实际上搞的还是毛泽东那一套，就是说要控制意识形态，要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把这个国家管理起来，这是他们的这个，他们就是这种方法。像江泽民时代和那个胡锦涛时代呢，他们还讲究跟国际社会做一些妥协，跟国内的老百姓也做一定的妥协，这样来维持局面。可是胡锦涛可是这个习近平呢，他就是完全是毛泽东那一套，就是要他完全掌控，他绝对控制，否则他心里总是不满意。所以他这个意识形态方面，我觉得基本上等于是现代版的毛泽东。你比如说毛泽东时代没有互联网，他现在搞互联网，当然互联网他不让你自由，就跟毛泽东时代控制其他的媒体是一样的，你有点自由的媒体他把你消灭掉，现在也是一样，他在网上尽量想堵截呀、消灭啊，然后他还有一招，就培养他自己的那些现在老百姓管的叫自干五啊，什么五毛啊，培养这些。很明显他的这个意图啊，像什么那个周代瑜啊、花千芳那些，他这个意图很明显，就是他培养他们自己的舆论上的大 V 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
的确在很多方面他至少在外人看来是有很多地方是有意在效仿毛泽东一些做法，比如召开这个文艺座谈会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毛泽东把中国带向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那您怎么看待习近平他会把中国带向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您怎么预测？
毛泽东第一，毛泽东还是比较有本事的，他能把六亿人民、八亿人民都给忽悠了，至少大多数被他给忽悠了吧。那习近平哪有这个本事啊？没这个本事。而且毛泽东那个时代呢，因为共产党刚刚执政，老百姓对共产党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很相信共产党，所以才能够被忽悠。你现在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你现在学毛泽东搞这一套，尽管你的手段现代化了，但是呢 你还是控制不了老百姓的思想。我想他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样的意图不可能达到。那么下边怎么办呢？我想只会造成越来越混乱。
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等在线上，希望参与这个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个黑龙江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上。
哎，你好。哎，你好，魏医生，你好。
你好。
魏医生，你可能是离到国内比较远，太遥远了，20几年你都没回到国内。其实国内的一些法律一些，基本上比较是稳定的。咱就说律师在今年给他一些好的权限，但是有些律师，他们可以要一些证人做些伪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有过这种遭遇。那就说在地方一些谈到人权问题，咱可以说有钱人可以把罪犯驱保候审，他的组织告他们，再查到什么问题不要去承认，这是近期的问题。再就说，近期就近一年来有他人尾随他人，夜间持刀要想执行他杀害他人，这个人为什么自己有关部门对他罚了钱不了了之？我希望有个部门对此人进行深查深办，他背后还有人指使。为什么想杀他？夜间在他家前后院总是围着转，为什么？什么原因？什么人指使？不了了之吗？谢谢。
他谈到的这个黑龙江张先生谈的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法律司法体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有权有势的人，你可能就会，
中国的法律可以说是有点无法无天，很随意的，所以像法官受贿。律师嘛，当然他要为当事人辩护，这个不用说的。但是举伪证，这样的事情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可是在中国非常普遍，因为什么？从政府方面就无法无天，他们自己就不讲法律。你比如说，当官的儿子杀了人就可以脱罪，老百姓就不行。所以这些方面的不公平，老百姓看的也多了。但是，刚才张先生谈到这个现象也是存在，有些律师确实不怎么样。这个不光在中国，在美国我们也碰到过。这律师确实，他们也是人嘛，各种各样人都有。
差别也很大。
差别也很大，对，参差不齐。这是，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因为你像普世强这样的律师，你要是正儿八经的有良心的去做事呢，你反而要吃亏，甚至你自己还要进监狱。
是，
那么你收受贿赂，给人家做辩护，然后沟通官方跟法院，我听我的律师都说过，就说
在国内
打官司不是靠法律，是靠关系，跟法院啊，跟官方啊拉关系，这样在国内已经形成一股风气了，所以才有张先生说的这种现象存在。
像普世强律师这样的人，还是就说
还是不多，
不多。
因为这个普世强也是个例子嘛。你做个有良心的律师，你就要进监狱。
是，好，我们下面接一下这个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接那个魏先生说的话题啊。
嗯。
那个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压互联网，我在那个时候便对他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感觉。然后几年过去了，证明他要在这个后30年的基础上。重复进行前30年的路，我以我对前30年的了解，对现在这个所做的事情做了几个类比，就比如说打击社会这个民主力量方面，前10年做的是反右派，那么现在做的就是打击记者，然后抓律师、抓抗议人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神话统治者是一个方面，30年前是说到这个东方红太阳。今天就是习大大、习大那个彭麻麻这些东西，还有这个政治斗争这方面，30年前是打倒什么那叫什么走之派吧，是吧？这个魏先生，
打倒一些走之派。
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就是什么苍蝇老虎一起打，这是政治方面。再说咱们再说这个社会方面这个哈，30年前在社会上说什么打倒美帝，然后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中国大国崛起要称霸南海，就是都是一个方面，就是鼓吹民主主义，然后30年前要实现什么4个现代化，要改英超美，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这个实现中国梦，然后
从要制定这个世界新秩序。然后30年前搞这个，就是三十年前搞这个文革时候有什么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还有一个清思想，清思想对吧？然后那个现在就是说，现在时候要什么清法治、清人权、清民主，然后清环境，然后学术方面的。30年前他们说在学校高校里面是说，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就好多教授被武斗了是吗？然后现在就是说禁止教授传播这个普世价值观还有西方文化。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三十年前的这个路给中国带来的是10年浩劫的这个文革，那么习现在走的这个效仿30年前，是不是也会给中国带来这种浩劫呢？第二次浩劫。
嗯，是，
我想
邹先生列举了一系列的这个，
对，他说的很多，
前后30年的对比，
其实总结起来一点就是，前30年毛泽东那时候能够搞得那么糟糕，然后他能成功的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和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系，当然最后还是给中国带入一个灾难。那么现在习近平又想恢复搞毛泽东这一套控制舆论，我想现在老百姓可能不是文革那个时候老百姓了，他这样做呢只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抗，把中国真正带入一个灾难。
好，我下面来接一下这个天津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尊敬的魏京生先生好。
你好。
首先我感谢魏京生先生为中国社会进步做出的努力，非常感谢。其次我想跟魏先生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普遍是醉生梦死，见钱眼开。中老年呢，他是醉生梦死加上谈政色变。作为这个中老年的同龄人，魏先生能不能从正面的，从一个先知先觉的角度，给他们做一个有益的开导呢？谢谢。
嗯，我也不能说我是先知先觉啊，跟大家一起讨论。至于说年轻人醉生梦死，我想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过日子嘛，对不对？大家快活快活，释放点压力。平常有些年纪大点，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很多人就看不惯了。其实老年人，我想几十年前那时候年轻人跳个舞啊，穿个散腿裤子啊，那个老年人看不惯。现在那老年人自己在街上涂的花里胡哨在那跳舞，对不对？所以社会上各种现象呢，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宽容一点态度。至于说大家都不敢谈政治，这个主要是现在压力太大，社会上压力太大，而社会风气呢，我想其实从邓小平时代以来吧，这几十年下来就是说只准你赚钱，不准你谈论政治。习近平把这一点还加强了，非常强。现在甚至在党内你对好像最近有点新的纪律出来了啊。你有点不同意见，
相当严格，
那就要是受党纪处分了。这个专制已经超过了毛泽东了。那么在这个形势下，有的时候那个中老年人接受过去的教训，尽量少说话，少谈政治啊，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正常，但是不等于大家不关心政治。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可能不是现在，可能从文革以来这几十年，中国人都是全世界最关心政治的。
好，那么很遗憾是由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的观众、听众和网友的参与。如果您想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好，明天时间谈将专访中国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周峰锁。好，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谢谢。